完全的软弱，完全的力量。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1年11月19日星期日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完全的软弱，完全的力量》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1119，历时2小时29分钟。早上好，朋友们。那今早在这个雨雪交加的早上再次来到这里，那真是非常的好。那知道你们许多人开了很久的车从远方来，那在这些天我们有这些宝贵的朋友从芝加哥、阿拉巴马、乔治亚、田纳西、伊利诺斯州还有各个地方来，那所以我们确信，那你们一路来神必将他的安全赐给你们。那由于冬天公路滑，道路危险，那愿神一路保守你们，那这个是我们的祷告。那冬天这个地区很糟糕，但在春天和秋天这地区是最美丽的，但在冬天和夏天确实很糟糕的。那我想他们还没有在那里录音，那我想就上个星期天的信息做一个声明。那我之所以留住录音带不让他们出售把它抽出来，那是因为我必须先检查一下，因为许多时候我会在教会里说一些的事儿，那是我在其他的公开场合不愿那么讲的，那因为有时候它会成为绊脚石，那有时候甚至会在该教会的会众中引起疑问。我不是说那些事儿是无关紧要的，但有的时候在恩高下，那你知道一些事儿是你绝对不敢告诉别人的，所以有时候在恩高下有些东西不经意就说出来了，那强而且你也没有注意到。我相信所说的其中一件事儿，那上个礼拜天说的可能会引起人们，那因为我提到我从不相信祭坛呼召，行，那我想说明一下，澄清它，让你明白。在整本的圣经中从来没有做过一次的祭坛呼召，圣经中没有那样的事，历代以来没有一个时代做过，直到卫理公会时代才有，大约200年前。那那种的祭坛呼召是人们上来想要劝人拽人来说，来吧约翰，你知道他们，那你妈妈去世了，他一直为你祷告，来吧约翰，那不是真正的相信，朋友，不是那种人。那你很少会听到有能走得很远的，那这种的东西里边什么都有。教会之所以像今天这样乱七八糟，就是因为这样的事儿。真正的相信是用不着你说什么话的，弟兄，是神在那里行事。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行，看到吗？行，根本没有祭坛呼召这种的做法。那祭坛是做祷告的地方，每个到教堂来的人都应该先进去跪在祭坛边，安静地向神祷告，献上他们为亲人的祷告和请求，那感谢神为他们而做的事，然后回到座位上。所以教会是传讲神的道的地方，审判从神的家起手，这是发出审判之道的地方。但是今天我们把这一切改变的太多了，那行，那我丝毫不反对做祭坛呼召的人，行，我自己也做了许多祭坛呼召，那如果我继续的话可能还会做的更多，但只是为我自己，行，那你们叫来太多的人，那这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也不可难为的，那这没问题，行，你听，那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没错，所以瞧，那这就把祭坛呼召完全的给摒弃了。那瞧，看到吗？凡父所赐，那我们的责任是传讲之道。圣经说，凡信的人都受了洗，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罪得赦。什么？叫罪得赦？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罪得赦。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但当你劝人、拉人、威吓人，告诉人进来，来的人要相信，头脑清楚， 悔改并接受基督，那么首先要做的，他们在座位上接受基督，接下来就马上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他们的罪得赦，就是他们确信自己做错的那些罪，他们的罪就是这样得赦的，讲，因为他们已经悔改了。那受洗是让人们记住我已经接受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那接着你就成为领受圣灵的候选人。但现在那许多人继续做劝服人，呼召人到祭坛，类似这样，这也没有问题。那我同意这一点。那任何人想要那么做，那照我看来，那完全没有问题。但对我来说，那不符合圣经。所以，那我只是想持守圣经。因此，我之所以留住录音带，是因为你们若把录音带发出去，那一个礼拜之内我们就会有500封信要回了。那只要稍微打破一点某人的传统，那您的麻烦就大了，所有的事就都来了。那我想许多时候我对各种这样的事那有点批评过头了，那我不是有意要那样，但有时候这些的职分那迫使你去那么做，那那不是你倾向那样。所以我相信人们都明白这一点。那我们非常的感谢神，我们仍然有一位仁慈的天父，他越过我们的过犯不看，不将他们归在我们身上。那我曾读过罗马书四章，那保罗在那里写到亚伯拉罕的生命，给他做了属神的评注。那我们知道很多时候亚伯拉罕像我们一样有些焦虑，但当写到他的评注时，再也没有提到他的任何的焦虑，你瞧，一点也没有提到过了。就说亚伯拉罕仰望神的应许，却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那将荣耀归给神。瞧，我希望我的事也是这样写在那里，不是写我的错误等等，而是我努力要做的，就是我内心要为神的百姓做事的心意。那今早我们来想要在这里传讲一个小的信息，可能是主放在我们身上要传给人们的，那希望它对你们有益处，那也对我有益处，因为我们一同生活在一个极其伟大的时代。那这幕后的日子，在我们祷告之前，我想从这道中读几处的经文，那祷告前读一处，祷告后读另一处。首先作为我们侍奉的开始或者说聚会的一部分，我想来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11章从32节读起，是谈信心的。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破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没有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那注意这句插入语，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那当我读到那些英勇战士的故事，我不知道到那日我们的小见证能在何处跟那些人站在一起相比较呢。在祷告前，是否有人想在神面前蒙纪念？那只要举起手，不管你需要什么，当我们低头时，愿神看见听见并应允你们。我们仁慈可爱的父啊， 今早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谦卑的来就近你的宝座，献上为我们自己和为别人的祷告。主啊，愿你先赦免我们的一切过犯和罪孽，然后我们要为别人祷告。主啊，愿他们也蒙赦免，愿你的教会被拉得更靠近你。因为在我们心里，我们真的相信你准备在你的教会中动工，准备把他从世界中领出来，转变他而进入神的国。但主啊，帮助我们为那个时刻做好准备。主啊，愿今早就是那时刻，从一个人到我们所有的人都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着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天父，我今天祈求你，愿你医治病人和有痛苦的人。全国有许多人正在患病，受各种的灾祸，得了医生诊断出来的各种的病毒。主啊，我祈求你医治的能力临到那些人。那么求你今早降临到我们的小聚会中，有许多人开了几百英里的路，从昨晚开始开了一整夜，直到今天早上，一路辛苦的开车来到这个教会，一路都下着雪。神呢，我们祈求你特别的祝福他们。毫无疑问，许多人必须得拿出下周大部分的大部分的伙食费来到这里，或其他的钱，或拿出本来要用于买其他物品的钱而用来买汽油等等的东西。神呢，愿人们空空的来，饱饱的回去。你应许了，我祈求你充满他们的心，和他们灵魂的篮子都被神的美物充满，以致他们离开的时候一直涌着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愿这些宝贵的人福杯满溢，充满了从神而来属灵的美物。主啊，祝福每一只手，你知道你只手后面的需要。我祈求你特别的祝福他们。在过去的那个星期里，我们看见了你在紧急患病和患难的时候，你是多么的奇妙，一下子就应允了祷告。你是无所不在的神，站在的众仆人的身边。神啊，我祈求你今早站在这些仆人的身边。主啊，求你把他们心里所愿的赐给他们。我相信的不是为任何自私的事，背后也没有任何坏的动机。我祈求你祝福他们。父啊，今天请纪念我，愿我能够把自己从路上挪开，我们所有人，从牧师一直到孩子，愿我们都能把自己放在神的祭坛上，打开自己的心，倾听圣灵要对我们说的话。把我们的器皿翻过来，把正确的一边朝上，来领受你的祝福，将你高油的能力倒进他们里面。主啊，赐给我们力量，我们需要他来走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应允这些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布兰迪就回答某个跟他讲电话的人，我不知道，你可以记一下他的电话号码，告诉他聚会完后我会给他打电话的。我不知道，请为我祷告。那杰克摩尔弟兄在电话里仍然劝我这个礼拜到他那里去一下。那我没有觉得，那要看这事儿怎么样。那乔，所以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爱杰克弟兄，那个大型例会要在那里举行，他拒绝了一些人去，像布斯克利本等人，他还是坚持打出广告等等这些，那坚持要我去。那我要觉得真的有紧迫感时才去。乔，那现在我们再翻开哥林多后书，我们从哥林多后书12章读起。若神愿意，读一节的经文作为主题。那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12章9节。 那我要读第九节的第一段啊，不是、第二段，那只有一小段。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让我再读一遍，确保你们明白这个主题。他对我说，这是神对保罗说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么如果我可以称之为一个题目，那我想用力量这个题目，那完全的力量来自完全的软弱这个题目。如果我们有软弱，我们便有力量。在一个五旬节的聚会中讲一个软弱的题目，那实在是很不寻常。那因为我们总是见证我们是多么的刚强。那我以前说过，那我只想祷告整个星期，那找出什么好的信息让我带给会众。那如果来这里只是让人听我讲，那我宁愿听别人今早站在这里来讲。那坦白的说，直到几天前我去了肯塔基，与 Gaper 弟兄一家人在一起。那当我离开他们的住处，离开这位宝贵的弟兄和他的妻子一家人等，那我才得到了这个想法。那在这之前，我到过一个人的家，那我站在外边，一位女士说，我想跟那个传道人说说话。我进了他们可爱的家，她说，你是伯特弟兄吗？我是谢利夫人。她说，我这个家太破烂了，请你到我家。那我真是感到羞愧，她开始哭泣。她说，我现在有很大的需要，那我真的很谢谢你。那我发现那是我们可爱的考克斯姐妹去过的地方，那我们跟她一些人住过那里。她是个可爱的老祖母，带着录音机到左邻右舍去放录音带，就是这样，这是个好主意。那我在屋里四处看看，那是一个简朴的小家，就像我长大的家一样，只是墙上贴满了基督的画像，桌子上放着一本圣经。我说，这是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荣幸，我最想进的就是这样的家。他为某人提出一个请求，我们一起祷告后五个小时，这可爱的老祖母和我一起祷告，神垂听了。所以我们再次祷告。那天早上，我和考克斯大妈还有其他人围着桌子低着头求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借着他所做的努力行一些事儿，借着那样的祈求，神开了一条路。他是神。我们想要为自己的软弱找借口，我们想说我们多么强大，我们多么了不起。我想这就是神赐给我这个题目的原因之一，是要把那想法从我们头脑里拿走。我们做了一些的小事，这就是我们来做礼拜的目的，要找出我们的缺点在哪里，并找出能使自己做得更好的那些的事。如果我们来做礼拜是因为是因为别的动机而不是这个，恐怕我们来做礼拜就不会得到很多。我们必须最终找出自己的弱点，找出自己不好的地方，我们明白我们是多么的渺小，把我们的依靠放在那位刚强的身上。但当我们有软弱时，我们有太多的人喜欢见证，或喜欢认为我们是不足的，因此我们把那个当作借口。我没受过教育，我没有才能，那我不能够做这个。那如果你总是这样，照这样去做，一直这样下去， 那你什么也做不成。我们把自己的软弱当作借口，然而神却正是用这个来做事的。他等我们到了这种的情况，这样才能够用我们。我们找来借口说我做不了这个，我不行，我不会做。而神正是用这个来做事的，这是对的。这就是神拣选我们的原因，因为我们处在那种的情况中。那这个听起来很怪，但若是神愿意，待会儿我们要讲到这个原因。我们发现，那就像刚才所读的，那软弱和拒绝，我们发现那些最软弱被外边世界所拒绝的人，却正是神的英雄，是前线上的征服者。神用那些觉得自己不配的人，有一个卫理公会的弟兄，那他们三个人从俄亥俄州或印第安纳州的北部来到这个教会。那不久前他们对我说，伯纳弟兄，我们刚领受了圣灵，我们现在应该为我们的事工寻求恩赐吗？我说不要那么做，由着去吧。那他转过去看着我说，我刚读过某个弟兄的书，他告诉我们在领受圣灵之后就应该为这些的事工寻求恩赐来使用圣灵。我说那样你就会成为自命不凡的人了，行。如果你注意的圣经里，神使用的人总是那些想要逃避事工的人。只要人想做一件事，以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把工作做好，神就永远不能用那个人。你看摩西躲避了，你看保罗躲避，他们其他人都想要躲避。我说什么也不要寻求，神若有什么事要你做，他会赐给你的，只要让神去看顾那事。我说那么你有了这些机会，像今天我们有的，那每个人都想做这个做那个，想成为某个大人物，瞧瞧这样我们陷入了什么境地呢？我们不是想要伟大，而是应当竭力找出我们能变得多么的渺小，瞧，然后神就能用我们。我这里记得举出了经文，我想那应该参考一下，但是我可能没有时间来参考了。但是我们那最要的就是那些最软弱和被拒绝的人。那事实上神放在前线的每个英雄都是那一类的人，一个被拒绝的人，一个认为自己什么也不行的人，一个根本没有才能的人，这样的状态才是最适合的，神就能开始用他们了。没错，当他们觉得自己不行，什么也没有，这时候神就能够掌管他们，借他们做一些的事。瞧，但当我们以为自己能做事，神就不能用我们，因为我们想要靠自己去做。那么在另一方面，那我们有这样的感觉，认为自己不足，那我们就不想去做。但如果我们只听从神的呼召，就明白这正是神要我们成为的样式，只有这样他才能够用我们。当我们自己不足，我们就必须得顺服神的灵。只要我们还以为自己能做，我们就做不了。但当我们到了一个地步，知道自己做不了，我们就会将自己交托给神，他就会做。所以如果是我们想要做，我们就会失败。但如果我们将自己交托给神，那么神就不会失败。只有一件事神不能做，那就是失败。除了失败，他能够做任何的事，但是他不会失败。所以只要我们想凭自己做，依靠自己的才能等等，那我们就什么也做不了。但当我们到了一个地步，知道自己什么也不是，神就能够用我们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掌握的一件重要的事，那记住这个，尤其是你们年轻的传道人，还有普通的肢体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期望在自己的生命中成就神的意愿，有一件事是我们必须要控制好的，那就是我们必须控制好人类能力的思想。如果我们到了一个地步，以为我们能用自己的智力和自己的才能做这事，那我们就必须得控制它到一个地步，以致我们可以抛开那东西，把它放到一边，让神来使用我们。 没错，要完完全全的顺服，我不能有任何一种的才能，我们必须完完全全的顺服。你来到神面前，必须让魂身体和灵完全的顺服他。你人的一切都必须交给神，以便他能在你我身上运行他的旨意。那这很难，我知道，因为我们总想把自己的部分放进去，那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事。那你知道我们想要那么做，我们说瞧，我知道他应该这么做，但只要你那么做，你就会做的。神永远不会用你那份的努力，过去靠着神的帮助，待会儿我们要讲到那点，给你们看神为何不能够使用你的才能。这就是当今世界的问题所在，有太多神学院的经验，过多的依靠教育，过多的依靠宗派里的关系或交通，我们彼此依靠对方，我们依靠有才能的人。圣经说你怎么能有信心呢？如果你那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如果你们彼此有成见，怎么能有信心呢？我们若在期待说这个人他是个大人物，那这是个大人物，我只要依靠他就行了。你若那么做，神就不喜悦了。我们必须依靠神，单单的依靠神。我们不应该依靠我们自己或任何人的才能，我们必须完全的顺服神。任何的才能，不管在谁身上，在神的眼中都永远是无用的。在神能成就他的旨意之前，他必须把一切才能从我们身上拿走。即使神有一件事要我们做，只要我们觉得我们能把那件工作做得很好，我们就永远无法被神使用。那你说你这话说得太大了，伯特弟兄，这是很大，但只要周围看看，你就知道这到底对不对。今天周围看看，我们认为自己所取得了一些的伟大的成就，但美国的基督信仰在哪里？看看我们的一切教会和宗派，传福音的人和医治大会，以及所取得的其他成就，那怎么样呢？比起初的时候更糟糕，今天比以前更糟糕，因为我们试图用人的才能去做事。他们聚在一起来到这里做很长的祷告，那天他们在那里有15万或差不多那么多的人聚集在一起，那有新教徒也有天主教徒，念了一些的祷告词，做了一些的祷告，做了一些祷告等等，那还不如不聚会的好，他在神的眼里一钱不值。那如果我批评了请原谅我，行，但你必须把事情给讲透，行，你必须让他板上钉钉，那有什么益处呢？什么也没有，他永远也不会有，直到每个承认是基督徒的人忘记自己的才能，将自己交托给神，然后神就能成就他的旨意，不是借着差来一次的复兴，弟兄，而是差来一次的击杀，这个是神首先要做的。没错，这样我们才能够复兴。在你能重生之前，你必须先死去，你必须，他需要我们自己被击杀，这个教会需要一次击杀，我也在内，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需要一次击杀，好让我们能在新的生命、新的把握、新的盼望和新的经历中复兴。我们首先需要一个哀嚎的日子，我们需要达到一个地步，完全的顺服圣灵，而不是过多的依靠学校教育，还有我们的节目我们布道会和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的东西，我们与那么多不同的传道人合作，我们依靠那种的合作，我们允许那么多的，如果我们得不到那么多的钱，我们就不做了，如果没有那个，我们就不去那城市。那当我们这么做时，我们就好像从一部大机器里敲掉里面的积碳一样，行，所以我们必须离开那个寄人的才能，我们必须到一个地步，使我们的交出自己的魂和生命，甚至对家庭主妇、农民、修理工也是这样，不管是谁，我们都必须完全交托给神，并知道我们什么也不是，然后让神从那里开始做，他就开始运行做工，这包括我们所有的人，每个人，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事。历史证明了，现在也是一样，历史证明了， 神总是拣选那些无有的人成为他的大人物，神选取什么也不是的人。今天除非你拥有良好的神学背景，那你最好别想去靠近那个城市，你最好别想去靠近聚会了。但如果你拥有了了不起的背景，有很好的训练等做你的后盾，你就可以进任何的城市得到合作，举行一场的大聚会。瞧，一场聚会不是，它是一场聚会，就像任何聚会一样，但那有什么益处呢？像你让这些小姑娘和男孩上去嚼着泡泡糖走向祭坛，男的女的走上去，就说他们走上了祭坛，进了房间接受指导，又出来受点点水礼或敬礼，不管是什么。那一年以后，那我们有位了不起的传道人说，那只要他能知道他一年带领信主的有 10% 的人得救，他就高兴了。那么如果他得到1000个悔改信主的人，第二年应该是10000个。瞧，我们偏离了目标，我们偏离了目的。我们一些人将他建造在知识的概念上，哦，这个人是万事通，这个人是训练有素的学者，我们应该训练我们的会众，教育他们。另一些人把根基建在动作或感觉上，摇晃了，哭喊了，大叫，在灵里跳舞或什么的，某些情感的外在表现，那跟教育一样的糟糕。如果魔鬼不能在这边得到你，他就会把你推到另外一边。但关键是你自己里面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东西，或者你什么也不能做，唯有完全彻底的将你的软弱交托给神，说我在这里，没有任何东西任何才能是你能够依靠的。查考整本圣经看一看，我这里记下了一些的经文是我要参考的。从一些的经文中我们发现，神总是把那些什么也不是的人变成他的大人物，他总是选取那些被世人弃绝、被摩登的世代所弃绝的人，神拣选使用的正是这种人。想想那些的使徒，想一下彼得那渔夫，他没受什么教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约翰一个没有学问的小民，那些的人神绕过了贵族、受教育的祭司、那个时代的名人、学者、教会成员和那些以为自己是个大人物的人，却拣选了那些无有的人来使用他们。那一个大人物可以成为神子民中的一个，只要他们准备好忘记自己是个什么人物，神就可以使用他们。只要你准备好忘记自己是个人物，成为一个无有的人，神就能够使你成为一个人物。乔丹，你必须忘记你是那么的重要。我们有许多人，有许多人在生命当中那么做，但有一些人一旦他们成了基督徒，就变得傲慢冷漠。没错，因为他们选了一条反过来的路，他们正在往后退而不是往前进。你越能让自己挪开，你就有越多的空间让圣灵进来。就像以利亚告诉约沙法他们说，要在这地方板出的挖沟，你们挖的越深，就会有越多的空间装水。我们从自己身上越能扔掉更多的自我、更多的垃圾、更多自己的才能，就越有更多的空间让神的圣灵来充满。只要我们能那么做，保罗这位我们刚才在哥林多书读到的人，在哥林多后书中我们发现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是个学者，了不起的人，但为了认识基督，他必须忘记他所知道的一切。那我想读这里的一段经文，那这样你们可以跟我一起来读。那让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二章第一节看一下，我们来读一下保罗所说的这位伟大有学问的人，他对自己是怎么说的，那他必须做什么。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从第一节读起，听听这位学者是怎么说的。这个人受过训练，他几乎会讲当时世界上的任何语言，为此他肯定会夸口的。他在法利赛人严谨的教门中长大，他父亲是个法利赛人， 那后来他成了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那意味着他绝对是个最严谨的法利赛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有权柄，也很精明。他父亲让他在当时地上最好的教师加玛列的门下受教，他是那个时代所有学校中最出名的教师。保罗成了那样的人，他学了各种的语言，他学了心理学，他学了各种不同的东西，那都是那样学到的。他跟会堂的祭司和大人物坚定地站在一起，他打算给教会来一次大的浩劫。那你听这个拥有一切教育的人，他接受基督以后，你听他所说的话，他曾是那么的刚强和了不起，但他必须放弃这一切，他必须认识到他不能依靠自己，他必须认识到他的教育什么也不是，他必须认识到他所得到的这一切的训练，他必须忘记他为之受训练的一切的事。现在听他怎么说的，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我到你们那里去从未告诉你们说我是从某某神学院来的扫罗博士，那我是从这个宗派中最大的教门出来，我从没有像这样来到你们这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的钉十字架。你听一个像他那样的人所做的见证，我曾定了主意对你们的才能一无所知，我知道你们里面什么也没有，我曾定了主意只知道我在你们里面看见了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并的钉十字架，钉十字架的救主就在你们中间，我要认识的就是这些。听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伟大吗？有什么？有软弱，有惧怕，有甚战兢。你能想象吗？一个人，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教师中的教师，一个从孩童时期就受训，要当一个聪明有才气有口才的人，来到一群哥林多人这样的人面前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兢。一个能把世界翻个底朝天的人，历来所知道的最伟大的宣教士承认说，他是带着软弱而来，而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学者，又软弱又惧怕，恐怕在什么地方走偏了，又是战兢，因为他不能依靠自己的才能。他惧怕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害怕什么事，而是害怕在什么地方不讨神的喜悦，害怕把他自己的才能掺入到了里面，他所学到的东西。他告诉你们说，我在你们那里不是用那些的高言大志，我存着惧怕在你们那里，是我可以那样在你们那里，但我在你们那里只知道基督并的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兢。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听听这个人说的话，他是个勇士，完全的摒弃了自己。哎们，如果今天我们的神学院需要什么，如果今天我们的教会需要什么，那就是抛弃自己，抛弃你自己的想法和才能，除非你想在自己身上做点什么，不然就在神面前抛弃自己。希望这点，希望这点深深的落在我们的心里边，不但这里的，还有全世界听录音的，使你意识到你必须成为无有的，不是万事通，不是什么大人物，而是什么也不是的人。你必归于尘土，你必须到一个地步使你知道你什么也不是，绝不要越出这个，因为你越出这个你就越出了神。你必须始终让自己躺在尘土里和去大马士革的路上， 你必须放下自己的架子。这一点是给各处的人，这里的和全世界听录音的。他说我说的话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那注意，为了什么保罗？你为什么这么做？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哦，何等的一个传道人呢！这个了不起的人，他寻求神，他说：“神啊，我软弱，我不知道要做什么呢。神呢，我只有祈求你加给我力量，从我身上除去软弱和这些的东西，让我的刚强。”神就回答他说：“保罗，我的力量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是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谁的？他说：“所以我就夸自己的软弱等等。我感谢神，我把一切从我身上除去了。当我把一切从我身上除去时，神就能进来。只要我还让自己的一些东西留在那里，神就不能进来。只要这就是了，我们把它给制弃了，我们把它赶走了，用我们的从我们当中最贫穷的到最富有的，从最小的到最大的，我们因自己的缘故使神进不到我们的生命中。我常常说，我最大的敌人就是威廉·伯纳汉，他是那个挡在神路上的人，他是那个变蓝的人，他是那个到了一个地步有时候还以为自己能够做点什么事的人，当他这么做时就把神从画面中铲除出去了。但当我能摆脱那个家伙，当我能到一个地步他靠边站了，神就能够过来做威廉伯拉罕一无所知的事。就是这个时候神才能用你，就是这个时候他才能用你们任何的人。当我们靠边站了，他就能用任何的人，但只要我们自己还挡在路上，我们就不能被神使用。这里那我们发现保罗这个了不起的人，他在传道人中曾是一个王子，他受到每个宗派的尊重，这个人可以去到城里在任何的地方举行聚会，因为什么？他有伟人装。哦，他太了不起了，他下定决心要粉碎一切软弱的人，以致他从大祭司那里得到了势力，最高的权柄，要捆绑每一个基督徒。他从教会得到政治的权柄，要捆绑他们所有的人。哦，他很刚强，他能捆绑基督徒，把他们下到监里，因为他们不同意他的神学教义，不同意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义，他正在捆绑基督徒。但你注意着，他自己必须先被捆绑才能够松绑，松开他的力量和权柄，他自己成了被捆绑的，不要松开他用权势来捆绑的东西，他必须松开他的一切，不要被捆绑。神绕过了贵族，绕过了祭司，绕过了那些傲慢的人，却选择了保罗，这个了不起的人，使他倒在地上的尘土中，行事像其他人一样，神使他所行的与他正要逮捕的那些人一样。神用他的灵捆绑保罗，将他从他要用来捆绑基督徒的权势中被释放出来。你要告诉我说神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吗？他除去保罗的力量，为了让他失去自己的依靠。今早若是传道人单单让神用他的道和能力来捆绑他们，把他们从宗派和组织的势力中释放出来，那么神就能够用很多的传道人了。今早这城里有多少真诚的人，他们去这些大的组织的教会做礼拜，若是他们能从自己所拥有的势力中释放出来，被神的灵捆绑，好像保罗一样成为神爱的奴隶，那么神就能用圣灵充满很多人，用福音和大能点燃这个地区。神选取了保罗，使他成为一个奴仆，捆绑他归自己，差遣他去所恨恶的 外邦人那里。但你看保罗必须从他的教会势力中得释放，被神的大能所捆绑，他必须失去自己的能力，变为软弱一无所有，以便领受神的力量，被神所捆绑，做神吩咐他要做的。这也是我们今天必须做的，这是我所需要的，这是每个人需要的，就是失去自己，失去他的才能，失去他的自我，使他可以完全的顺服圣灵。家庭主妇需要这样，男学童需要这样，甚至我们可以拿小孩为例。我相信某个小男孩昨天下午或前天或者有一天，那他走进去叫他大姐给他快快的写完功课，然后出去告诉那小男孩说那些问题太容易了。他们几乎被去教导去欺骗，真的要是那样该有多好。那这些人是教会的支柱，要是早上吃早餐时爸爸说约翰今天要参加考试，哦神呢，求你约翰同在帮助约翰，今早他在卧室请求我说爸爸今天为我祷告，我必须要通过考试，请为我祷告，要是这样该有多好。我宁愿我的儿子在卡片上得着一个愉快正派的 F 不及格，也胜过知道他靠作弊得到了一个好看的 A。 是的先生，我们需要的是失去自我，完全依靠神的大能。那被捆绑，神绕过了贵族们，找到了软弱的，神绕过了那些以为自己是个人物的人，选取了某一个一无所知的人，为了在他们的生命中成就他的旨意，那是我们要得到的。神对保罗说，我的能力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变得越软弱，我的能力就显得越完全，你能越多的顺服我，我就能越好的使用你，你能越多的忘记自己的教育，越多的忘记自己的宗派，越多的忘记自己的东西，越多的顺服我，我就能越多的使用你，因为你成了软弱，我就会使自己的旨意刚强。神能从软弱中显出力量，这是他一直那么做的原因。当他拣选门徒时，谁能想到他自己的儿子的谦卑呢？他生在马槽里，在满了臭气熏天的粪便的牲畜棚里，在牛棚里包着襁褓，看他本可以从王宫里边而来，他本可以沿着天上的走廊而来，天使全都向他敬礼，但他拣选基督做我们的榜样，为了我们，神让他谦卑的下来，神从未在世上的学校里训练他，而是用他自己的大能训练他，好叫他能完全的顺服，而不是顺从人的思想或世上的力量，乃是顺从神的大能。这是今天我们的情形，我们今天顺从我们的大宗派和各个的领域，我们完全的顺从宗派，顺从他所说的和他们所谈论的事儿，但这是违背神旨意的，我们必须顺从神的灵，去圣灵说要去的地方。没错，神的希伯来，那我不是神的英雄。那我们刚读过了希伯来书11章34节，软弱变为刚强，他们在得到刚强之前必须先得到软弱，他们的软弱就变为刚强。你们要记下这些经文的是在希伯来书11章34节那里。好的，这里有些值得我们安慰的东西，这些是鼓励人的事儿。神从软弱和谦卑中拣选人来建造他的国度。如果我们将来到达天堂，如果我们与主的教会一同站在神的面前，我们会站在一群曾经软弱被世界弃绝驱逐一无所知的人中间。神把我们比作绵羊，这奇不奇怪吗？绵羊是所有动物中最无助的动物， 没有什么比绵羊还更缺乏防备的了。兔子会跑，松鼠能钻进树里，狗会咬，狮子会抓食，马会踢，鸟会飞，但绵羊只会无助地站着。神是要我们这样，神知道我们是完全的缺乏，他就选取一个人，开始把他自己浇筑在那人里面，使他的手做神的手要做的事，使他的口说神的口要说的话，因为他们不是他的，而是神的。他开始塑造一个性格，选取这个软弱，造出了自己来。神带我们到地上来，但后来我们受了教育，我们聪明了。你曾注意到那些线，那些家谱吗？我们拿亚伯为例，从亚伯到赛特，从赛特的家谱下来，一直往下到挪亚的时代，他们全都是谦卑的农民，但该隐的子孙，他们变得聪明、精干，受了教育，是大人物、建筑师、专业人士。但神这边的人又软弱、谦卑，神就是这样用他们的。那是神的机会，那是神接近我们的方式，就是我们软弱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得到了。那当然这是鼓励，因为整个国度都是从这类人中造出来的。当你达到那样的一种程度时，那么你就在他的国里了。问题是对我们来说，不是我们太软弱，而是我们太强壮了，我们太刚强，就是这样。问题是我们太固执己见了，没错，我们的头脑太刚强了，我们知道的太多了。谁要把那个从我们身上拿走？没错，我们太刚强了，我们太刚强了，以致不能顺服神。我们顺服自己，我们要想一下，想你看，我理智清楚，我足以知道。前几天晚上，那我觉得很惊喜的，当时我妈妈生病住了院，那我去，那隔壁有一个小女士，如果那位女士在这里，请你原谅我姐妹，她是从肯塔基那里来的小姑娘，那是她的婆婆。那天晚上我和妻子跟她交谈，那一直谈到大约凌晨一点，她丈夫躺在地板上睡着了。她说出去吧，反正你在这儿对你妈妈也没用。那她就把她丈夫赶了出去，赶出病房，因为她正好躺在门口，护士别人都进不来，就在地板上打呼噜，所以她就把她丈夫叫起来，赶她出去了。她就在那里谈话，我跟她谈到主的事儿等等。她说，瞧，她说我所知道的就是一大早拿起个警锄到烟草地里边除杂草打芽等等这些的事儿。她说，但我告诉你，爸爸送我们每个人去上学，我们还是没有长什么见识。我想可能就是那个原因吧。行，你必须让世界的事儿离开你。那我不是知识文盲，不是那样，但我在想，当你到了一个地步，以为你知道的相当多，以致其他人都一无所知，那你的知识没问题，只要它没有妨碍神的应许。我们受五个感官的控制，这五个感官是视觉、味觉、数学、嗅觉和听觉，他们都很好，如果他们不妨碍信心的感官的话。但是当他们阻碍信心时，你怎么知道哪个是对的？因为信心总是与道一致。如果你的信心违背了道，或你认为它违背了，那么你就没有得到信心，你得到的是装出来的信心，你得到的是夸耀，夸你用感官所学到的某种学问或什么。但当你远离那东西，完全依靠信心时，这信心只能建造在神的道上，正确的信心。有一次一位医生对我说，比尔，我相信如果那些人，如果你告诉他们出去摸那根柱子摸那根树，并且相信他们会好，他们一样会好的。我说不，先生，不会的，医生，因为这种东西，行，那些人知道那只是一根柱子，他们知道那根柱子没有能力或力量，但任何人只要心理正常的都知道那是永生神的道，使我可以把我的信心放在那个根基上，也知道那是主子说，若什么东西与之相违背，我就不相信我的感官。这里现在就由他去了，凭着另一种的感官，信心的感官去行。这里先选取那些人去做事，但他们是无名小卒时，他不会顺服神。芝加哥的那第二位穆迪 是个波士顿，他是个鞋匠，一个小矮个儿，微不足道的，没有依靠着自己。那现在你拿他们办的那些的大神学院，那边的穆迪神学院来看，如果德怀特穆迪能复活起来，看见那所神学院，德怀特穆迪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除去那所神学院。如果马丁路德能复活起来，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除去路德派组织。约翰贝瑟里他也会做同样的事。那些人从未创办那些的组织，是那些跟随他们的人搞的。保罗从未组织什么教会，因为他自己说，我出去之后，在你们中间必有许多的人起来说悖谬的话。保罗死后，在那之后一两百年，他们才创办了天主教会。第一个组织是人搞起来的，穆迪死后他们才搞出穆迪神学院，卫斯理死后他们才创办卫斯理会，路德死后他们才创办路德派教会。神差来英雄他们就见，难怪耶稣说，你们这些粉饰的墙，他说你们粉饰先知的坟墓，然而正是你们把他们放进里边的。是的，这些伟人兴起来后，后来人们给他们建纪念馆。我想就像大卫在他自己的世代服侍好神，所以就是这样，让组织和身后的事远离你。穆迪这个矮小的鞋匠，他软弱，他是软弱的一个代表。据说穆迪做的第一件事，他没有受过一点教育，他的语法差得可怕。有一次一个人到他那里说，穆迪先生，你的语法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差劲的。他说，我用我的无知赢得了灵魂，你用你的教育做了什么呢？我想那是很好的回答，绝对是的。现在你成了那所神学院的成员，你肯定得成为一个高雅的学者，没错。是的，他们倒回去了，没错，又回到别的路上去了。这就是人们所做的。在信息的一开始我说，基督徒不是谦卑自己，倒空自己，为神空出更多的地方，而是想用自制的知识或某个迹象的知识或别的什么东西来建造自己，这样会使他们远离神，一开始是更甚。我认为这些人为的祭坛呼召就是这样。你带着进来，下次你再叫他上来要难上十倍，让他坐着听，直到神为他行了事，然后让他上来承认，起来求告诉了没？没错，对，穆迪教育上软弱，言语上也软弱，他说话是囊鼻儿。那天我刚读了他的历史书，说他说话是囊鼻儿的，他鼻腔有问题，他人身材矮小，秃顶，胡子下垂，身材极其瘦小的人，他身体上有缺陷，所以他除了软弱一向什么都没有。但在他的时代，神使用他震动了世界。有一次有个记者参加他的聚会，那我正读到这儿，那些记者报道了这个大人物，这个了不起的人，说到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们用来关录音的那个小开关在哪儿？那是这个门的，我得要按住这个。穆迪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是个很好的人，所以他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使他们着迷。那所以有个记者去找穆迪先生，那他去了聚会，报道了那种的大型的聚会。那最近当记者报道另一位了不起的传道人时，他说那个人口才好，他是个神学博士，他使用了我所听过的最好的语法，他用心理学来控制会众时，他能使人着迷。德怀特穆迪带着记者去了，他说我看不出他里边有什么吸引人的东西。他说第一他丑得不得了，第二个他身体有缺陷，第三他说他没有受过教育，他的语法是我所听过的最差劲的，他讲道时是囊鼻儿，而且还喘粗气儿。我看不出德怀特穆迪里面有什么吸引人注意力的东西。有人把文章拿给穆迪先生看，他读了，他对自己笑说，当然没有了，这是神嘛，肯定的。人们来不是来看德怀特穆迪的，他们是来看神的。人们不在乎你做多少的见证，他们要看到你生命中一些实在的东西，证明神抓住了你。任凭你是卫理公会、浸信会、五旬节教派的信徒，不管是什么， 他们要看见神，没错，那些大人物，那些软弱便意识到自己软弱的人，看看摩西这个年轻有学问的人，哦，他是个学者，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智慧，甚至他可以教导希伯来人，也可以教导埃及人，他可以教导任何人，因为摩西是一个大人物，聪明聪明的人，哦，他是个大有能力的人。当塞斯尔德梅尔导演十诫时，那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他让这个人来演，那我忘记了影片中扮演摩西角色的那个人的名字，某个演员，是个高大魁梧的男子，手臂粗大很有力量，那摩西也许是那样的一种人，我们知道他很强壮，训练有素，所以他担起责任，他看到了那个时代的需要。哦，愿神使这点被讲透，他看到了那个时代的需要。摩西凭着他学问的能力和他解决问题的才能，他是个聪明人，他是将来的法老，他有心理学，他有权柄，他有体力，他有一切，所以他说我装备好了，我知道这一切，如果地上有什么能做这事儿，那就是我了，所以我是这时代的教子，我要出发了。他出去要成就一件事，是正确的，也在神的旨意里，他献上了他天然的才能，但神拒绝了。摩西所拥有的没有一样神能够使用的，神那个时候不能用，现在也不能用，神不能用我们肉身的才能，我们必须让自己和我们的才能靠边站，顺从神的旨意和能力。你说乔弟兄，我会讲道，只要你会讲道，神就不能用那个，那也没问题，我能做这，我能做那个，你什么也做不了，只要神不能用它，但你只要顺服神，让他来做。你说小布兰迪，我知道，那我是个教师，那么只要你是教师，只要神就没法走很远，但圣灵是我们的教师，肯定是的，神差圣灵来做管理教会的教师。一些人去读神学院，年复一年，那做了什么呢？那我读到楼房杂志给了一些文章，看得很好，你们在读国民主义学课程，我一点也不反对的，那神的道等等，但那都是借着知识拼凑在一起的，他必须借着基督的大能和复活而来，你不能依靠肉身上的才能。所以摩西这个年轻强壮有学问的巨人，他着手要做一件好事，但神绝对根本无法用那种的才能，神不能用他肉身上的才能，我们不能，今天也不能，神不能用我们肉身上的才能，但摩西有一样东西是我钦佩的，他有足够的见识，知道他被打败了，我们却没有，就是这样，我们要创办一个新的宗派，我们要请有医治恩赐的或其他恩赐的人来，这是五旬节派的信徒，想我们还不足以认识到我们被打败了，五旬节派教会神教会联合五旬节派其他的教派，他们似乎没有能力认识到他们被打败了。哈利路亚，我希望我能把这一点给你们讲透了，他们被打败了，教会组织被打败了，就像美国被打败一样，恐惧战兢，炸弹都架在那边对准他们，他们知道他们已经跳着舞将自己的生命滑向了地狱，他们被打败了，圣灵从他们那里出去了，你得遍地寻找才能找到年轻人去参军，他们看到了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我们被打败了，教会被打败了，他们知道这一点，摩西意识到这个，当时的清醒的知道，神带他回到偏僻的旷野，让他学点人的软弱，神带他回去让他学习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他学得太好了，哦，他实在是学到了功课， 在那里神肯定与他度过一段时间。你知道摩西有脾气，神就给他一个名叫希伯拉的妻子，他也有脾气，所以我们想象的旷野偏僻的地方曾有一段时间样样都不尽人意，两人的脾气同时都失去了控制。我猜想他的知识概念，那当怎样用心理学控制一个人做的并不太好，因为他去埃及的路上，那我们看见那希伯拉仍然有脾气，他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神对摩西非常的生气，最后就来找他，如果神能找到了就会杀掉他。那我猜想在那里神有一件小事要教导他，小姐他只是个人，他一切埃及的智慧，他一切的学问能力，没有一样神可以用的。你过来说，主啊，我已经上了40年的学校，我是个有学问的学生，我能闭着眼睛引述圣经，神一点也不能用那个。我属于这个地区最大的教会，我是这个。主啊，我是个五旬节派的信徒，荣耀归于神。我那天晚上刚领受了圣灵，哈利路亚。你会让我做什么做什么？神一点也不能用那个。什么时候你打败了，并且意识到自己被打败了，然后回来谦卑自己，成为软弱，知道你只是人，你的知识什么也做不了。人的软弱永远也不能被神所用，神是因人的软弱将他自己浇灌在你里面，然后他用他自己，你只是成为一个器皿。肯定的，你必须让自己靠边站。摩西，他学到了，他真正学到了人的软弱，他学得非常的好，甚至神呼召的是他有七项的软弱，使得可以跟神的呼召争论。在出埃及记前部分，你曾经查考过那七项软弱吗？我把他们写在这里了，我要你们听听这些的软弱。他拥有的第一个软弱是缺乏信息，他有的第二个软弱是缺乏权柄，第三个软弱是缺乏口才，第四个是缺乏适应，第五个是缺乏成功，第六个是缺乏特例。现在拿你的软弱跟他的比较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带着那个上去，看看你能不能变得像他那样的软弱。主啊，我没有用，我不会说话，我杀了个埃及人，我不能回去了，我做过这些事，他不会接待我，没有信心，我不会说话，我说话慢吞吞的，看他怎么样了吗？他一无是处。弟兄，他被治好了。是的，他被治好以后神就能用他了。是的，那当我们被治好，发现我的哲学博士、法学博士、文学双博士，不管是什么，我一切的学位都一无是处的时候，神就能使用我们。神不能用那些的学位，像我是神教会的，我是一体论的，我是浸信会的，我是长老会的，神一点也不能用那个。你赶快离开的，行，你越快离开的，那你就会越好的顺从神。那就像先知那样，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天使就去拿火钳从祭坛上取了一块火炭沾他的嘴唇，于是他喊道，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是，他意识到后，那虽然是先知，他也有不洁的嘴唇。我必须意识到我们什么也不是，你什么也不是，只是地上的尘土，神不能用你。是，你的经验，你再软弱也没有摩西软弱。这里他有六项不同的软弱，他也学到了人的软弱。那看看摩西遇见神与摩西的期望之间的差别，就像今天人说，哎，我们需要什么什么，我们这国家需要一场复兴，我告诉你我要做什么，我要回去学习直到我拿到文学士学位，我要回去学习直到我能被授予法学博士，我要去学习文学，我要去做这些事，然后我要出去，我要成为时代的骄子。那这些家伙已经在这里开始了，我要把他们全压去。对不起，我要得到一座300万美元的房子，我要一打卡迪莱克。对不起，你还不如没有开始做呢，因为你一开始就打败了。找点麻烦的是他们竟然不知道这点，他们认为你必须得有卷头发，穿礼服，把阿们说得非常的漂亮，像这些的东西成为一个王子，那是女人的一个傀儡。神要的是个男子汉，属神的人，能带来震动的人。但今天我们要的是好莱坞，我们要悦人眼目的东西，我们要有个会讲话有学问的人，今天早上讲的时候能让我们睡上5分钟。神要的是分离器，差遣的出去好像一道闪电，刨根究底的谴责罪恶。没错，把罪挖出来。但我们要有知识的牧师，大多数人要一个柔声细语的牧师。他说，是的亲爱的， 神要的是霹雳。是的，先生，拍拍他们的后背，那些剪短发、涂脂抹粉等等的这些的东西，衣服紧的好像他们是被倒进去了一样，类似那样的东西也不对，这些事说半句话。不久前一个大人物叫我到他的办公室，不是他的办公室，是他施工厂上的办公室，他说我按手在你身上叫你停止那么做，我说你绝不可那么做，你不可那么做，是的先生，那你停止那个就停止了这个信息，让你那么做的就是在阻止神，是的先生，我们一点也不要那些东西。难道神也为摩西的这一切软弱感到难过，说哦，可怜的小摩西，肯定有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了，你的学业都荒废了，哦是的，想你曾是个大人物知识分子，什么东西也不能阻止你，弟兄，你曾有一切的哲学博士、法学博士等其他的一切，现在你来这里承认你什么也不是，一件事也做不了，你变得如此的软弱，不，神没有为他感到难过，神从未可怜的，神治好了他的这一切，神没有为他感到难过。但我们知道，如果你要记下经文，是出埃及记14章14节，耶和华向摩西发怒，神没有因摩西软弱而为他感到难过，说哦主啊，我真是觉得太糟糕了，我不相信我能做这事，神不为你感到难过，相反他觉得要踢你几脚，看到没，肯定的，神不为你感到难过，他为你，他向你发怒，这刚好是进入了神能够用你的状态里，是的，摩西被治好了，神可以用他了，他被治好了，那时他远离了人的才能，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靠了，因为他已经准备好了要服侍神。神说这40年我让你和希伯拉在旷野这里争吵闹翻天，你发现到人的弱点没有，你曾作为伟大的王子站在那里为摩西博士早上好，牧师先生，是的先生，摩西你是将来的王子，我们都想到了你，现在你却在这里的旷野跟一群羊和一个脾气火爆的妻子待在一块儿，瞧这把他修理好了，对了先生，摩西糟透了，但神说现在我能用你了，因为你意识到你什么也不是，现在过了这燃烧的荆棘边，我要打发你下到那边去，哦，神的给我们也多一些那样的人，给我们多一些软弱的人，那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些软弱的人，肯定。来看雅各，你知道雅各曾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你知道他会欺骗，什么都能蒙混过关，他岳父的牛羊来饮水的时候，他就把杨树枝插在水边，那羊交配怀孕就生出有斑点的羊等等，那接着你知道雅各成了大人物，肯定的，那他是一个，那以扫说的真是名叫雅各没有错，他真是个抢夺者，所以他是个骗子，他过得不错，获利有大量的牲畜，有几个妻子，有羊群牛群和公牛等等，他拥有了一切。那有一天晚上，哦，有一次他走到一条小河边，要过河，他到了一个地步，一位天使抓住了他，弟兄，拉克整夜坚持了，他肯定坚持了很长的时间，但当他顺服时，当他软弱再坚持不下去时，哦神的，让教会像那样，让教会到达一个地步，用他肉身的才能再坚持不下去了，而必须交托给神，让卫理公会信徒为自己是卫理公会的感到羞愧，让进信会和五旬节拜信徒也为自己感到羞愧，不再坚持下去，而向圣灵顺服。就在那个时候，雅各成了神的王子，圣经说他成了王子，他的名字被改变了，行，那记住，在这边他是个了不起的强人，有知识，大有能力，但在另一边他是个瘸腿的王子，软弱疲惫不堪，但在神面前是有能力的。亲爱的，你可能你的组织可能被砸得粉碎，从此以后你在你邻居中的声望可能就像一只老掉牙的乌鸦一样，可能是这样，但我要告诉你，你有从神来的能力，我宁愿像那样，我随时愿意走那条路。门徒回去心里欢喜，因为他们欢喜自己算是配为这事业和为耶稣受辱的，绝对的，他不会叫你圣果伦，从这地方出来一次让他完全被碎掉，让他完全破碎掉，你说瞧，我是卫理公会的或长老会的，我是神召会的，我是一体论的，我跟你一样好，对的，但只要你从这里出来一次，放弃这些，让说让天使抓住你一次，主的天使会带给你真理的信息，让他抓住你一次，你就会谦卑下来，奉耶稣的名受洗，你就会对其他的一切都谦卑下来，是的，你会的，你肯定会这么做的，是的，你就会把这一切的知识全忘了。几天前 我有一位最可爱的朋友，一位好人离开房子就对我说，那在我们会面之后离开房子就对他说，布兰弟兄，那这人是我在那边聚会的一位资助者，那我到了一个地步不知道事情要怎么进展，只有依靠神，那这人把欠款付清了，是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这人从大老远来，前几天晚上从一座大城市来到这里，要离开时的站在房间对我说，他说布兰弟兄，我只想说一件事，说我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不爱你，我说我为此很高兴，他说伯兰弟兄只有一件事，一件事错了，我说什么事姐妹，他说瞧伯兰弟兄，那这件事是这样，如果你在所讲的那个教义上妥协一点，每一个组织都会接受你，当时我就明白了，我想我说姐妹什么教义，他说那个奉耶稣的名受洗的教义，哦，我说但是前辈你不能指望我在神的道上妥协，我仍然是个神的仆人，我说瞧这位大城市里有一帮传道人，那我来这里代表他们，那他说如果你告诉他们赐给你这些异象的主的天使告诉你要奉耶稣的名受洗，那他们就愿意接受，可是我说他们的经历比刷锅水还淡，我说我不在乎任何天使说什么，如果他不符合这道我就不相信他，我说如果那位天使告诉我跟这道不同的东西我就不相信天使，神的道高过所有的天使和其他的一切，一位真正的天使，我说如果他不告诉我这道我就不听他的，是的，这女士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说我从未听过这样的话，对此一无所知，瞧就是这样，所以给了这位女士一些经文，她说我要马上回家查考这新约，我从未查考过的，看到吗？这就是的，哦、oh、妈，这就是你得到的地方，哦、oh、妈，不要死死抓住不放，放手吧，这是你要做的，放开手。雅各当他放开时，他就好了，他成了一个王子，有从神来的能力。那有小大卫，他穿着扫罗传道人的夹克，那出去要迎战，迎战哥利亚。当大卫穿着这件大盔甲开始出去要迎战哥利亚时，他四周看看，回头看看，他样子像他们其他人，所以他说这里有问题，只要你向世界跟世界妥协，跟世人做一样的事就有问题了，大卫说这看起来太有保障了，我拿了博学博士，我拿了博士学位，拿了哲学博士，让我属于一个大组织，我带着这一切东西怎么能去迎战，我对这些一无所知，我对此一无所知，大夫说把这东西给我脱掉，是如果我为神而去征战，我不要像这帮懦夫那样穿着全副的军装站在这儿，我举办不了聚会，许多聚会中许多人许多传道人来我这里承认他们相信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是对的，大夫说我们的组织会把我们赶出去，你这可怜的借口，把扫罗的铠甲卸掉吧，给我圣灵的大能和力量，神的差遣，我带着甩石的机权下去，不管那是什么多微小都能把敌人打败，对的，差遣我，但不要让我像其他人那样穿上文学博士哲学博士等那一类的东西，大夫说这东西看起来不对，他说我对那东西一无所知，他说唯一知道的东西我拥有的，我的偏僻的旷野照看父亲的羊，他说有时来了狮子叼走一只小羊羔就跑了，我知道那是我父亲的羊羔，那我就我没有装备，但我带上我的甩石机拳追赶他，我杀了狮子把羊羔救回来，哦，那些站在你的手里拿着枪却不能这么做，这就是今天的问题所在，只有许多迷失的羊组织等等的东西把他们偷去了，把他们带进了心理学中，愿神赐给我们些大卫带着神的道和神的大能来引导羊，因为我们出去要迎战这些拥有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各种学位的知识巨人，是的，不管你拥有什么，愿神赐给我神的道和圣灵的大能，我就告诉你我可以杀死战场上一切的巨人，是的，我们需要那些人，那瞧到战场上去迎战巨人，大卫是最有借口不去的，瞧他只是一个男孩子，圣经说的面色红光要骨瘦如柴的人，过去还溜肩膀，身上裹了几块羊皮， 这些知识的大学位和良好的训练他一样也没有，他对刀剑的事儿一窍不通，对扫罗所拥有的各种训练一无所知，扫罗是他们所能得到的最佳人选，扫罗主教当然他比军队的其他人高过一头，假如他是那个应当出去迎战哥利亚的人，但他害怕了。今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一场复兴，我们知道会众中需要一次搅动，他不需要一个神学博士，他需要一个软弱的人。哈利路亚，那拿起神的道，带着基督复活的大能杀死这东西，这将把基督带给这地区，让人们看到他仍然可以打开瞎子的眼睛，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他是神，是征服者。 Amen。 我们需要一位没有在神学院受过训练的大卫，我们需要一个对那些东西一无所知的人，一个犁田的男孩子或什么的，一个溜肩膀的小家伙，外表可看的不多，却能带着神的大能行走。我妈妈快去世了，她说比尔我信任你，我相信你，你只是我属灵的力量，你引导我归向的神。我说妈妈我还是孩子时，当然我们的背景是爱尔兰人，我们有点倾向天主教，我说教会说他们就是一群会众，他们什么都有，把他们所做的都是对的。我无法相信那个，因为路德外说我们就是一群会众，我们什么都有，寂静会说我们是的身体，我们什么都有，太多了，大约900多种不同的组织。我说妈妈一个我也无法依靠，他们哪个是对的呢？最后我才知道我谦卑而柔和的这么说，我相信他们没有一个是对的。没错，我回到神的道中，我看见这道从前所行的事，所以神的让我们都回到那里，带着这软弱没有组织的支持，没有宗派的支持，没有教会机构的支持，只有在简易中，在五旬节降临的圣灵大能中，带着彼得在五旬节那天传讲的同样的信息，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你不用顶盔冠甲，像这帮神学家一样穿着翻领的衣服，拥有文学士学位，但是弟兄你手里会有一样东西，只要神的灵进入那道理，他就会得胜，把那些丢失迷路的羊给他叫回来。阿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扔掉你的神学博士，扔掉你的万事通，你的会员资格，从属灵上说，在神面前曝光自己，称自己是不配的，然后神就可以开始使用你。不要就是口里说说，要从心里边发出来。雅各大卫他们必须曝光自己，他是全群中最软弱的，想想看，山上可能有10,000或10,000个士兵，全都受过训练，每个人都有哲学博士，每个人都拿着枪，他们都是战士，但每个人都是某某下士、某某二等兵，甚至是一等兵，某某将军、某某中尉，哦，伟大的四星上将扫罗，主教是的，阁下的大人，他每个人都站在那里，都是受过训练的。就站在山头上说，你们这帮胆小鬼，营里来了一个溜肩膀的，哦，神啊，一个面色红光的小家伙，背上挂了一个甩石的鸡拳，手里拿着给他们哥哥吃的葡萄干馅饼，那个巨人走出来再三的喊叫，大卫说，难道你们想告诉我，你们这帮受过训练的学者站在那儿，任凭那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的神的道骂战吗？ Amen。 他说，你们怕他们？扫罗说，如果你想去过来这里，我现在送你去神学院读了20年，我让你拿个哲学博士，我要告诉你我要怎么做，我要把我的学位给你。他说，把这东西拿走吧，我不想跟你有任何的关系，他要依靠神。他说，我知道神用这个为我做了什么，我要信靠神，准备用它去面对任何的事情。阿们。那才是基督徒的经历，甚至扫罗他还得扔掉他的盔甲，脱掉教会的盔甲，像大卫那么做， 带着扫罗走到路的终点时，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是最后要征服的敌人。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被我存留，就像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的显现的人。哦，死亡说，那待会儿我就要得到你的。坟墓也说，我要把你浇筑在里边。他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坟墓，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我知道，我就躺在罗马的地牢里，我的手和手腕都套上了锁链，我背上被打了39鞭子，我在这里泪水烫伤了我的眼睛，甚至再也看不见了，无法用肉眼去看，但我能看见彼岸有一个公义的冠冕被我存留。我的踝关骨损伤了，我吃了他们扔进来的过期发霉的面包，我已经很衰弱了，老鼠蜘蛛都从我身上爬过，我太软弱了。但是当他站在死亡面前，摇动着手上的锁链，说你的毒膏在哪里？坟墓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哈利路亚，那是我们需要的。坟墓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坟墓说，保罗，我要叫你烂掉。他说，但感谢神，我已经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当他软弱时，他教会的他所有的遗文都从他身上解除了，他所有的委任书都从他身上拿走了，他不再属于神教会或任何一个，只要他不再属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他说话极力的反对他们，甚至那些的主教说，你是要告诉我一个在罗马监狱蹲了20年牢的人也能吩咐我们不让我们的女儿讲道吗？不要跟我们讲那个，就我们知道的更清楚，那边那个家伙到底是谁，要告诉我们做这做那做别的，我们知道我们在干什么。这是保罗说，在你们中间不久就会有人起来，开始一个组织兴起来，像那样偏离真道并没有神的灵，他们已经从我们中间出去，因为他们根本不属于我们的。发生了什么？直接进入了天主教会，从天主教到路德派一直下来到幕后，神教会一路获色，像同样的事自始至终一路获色。但时候对一个足够软弱的男人或女人，你意识到自己的软弱，那样就会让神来用你。我还得一直讲，我在想我讲的太久了。那这是什么？那大卫是那群人中最没有学问的，他没有学过打仗，他对此一窍不通，所以对摆在他面前的这场仗他一点也没有学过，但他认识到有一位神，他拿了最软弱的东西，他们有枪盔甲弓和别的一切，那大卫只有一个水石机拳，里面有一粒石子，但你该得知道他能依靠什么。他承认自己的软弱，但他对神有信心，他说，我不要什么盾牌遮盖我挡住东西，我不要上那里去说，那你们弟兄愿意跟我合作吗？我属于神召会，我属于长老会，我是卫理公会信徒，我是浸信会信徒，你们弟兄愿意跟我合作吗？那些东西我一样也不要，像我给你看口袋里的东西，我有学位，我刚拿到的文学士，我是某某大学来的，我是在那里上学的，我这拿到的，那我会说话，我是这个那个，那些东西他一概不要。他所要的是，他说我依靠神，我去了，这就是那巨人就倒下了。没错，那是我们今天需要的，也许今天我们也需要像大卫那样的男子汉，而不是大学的经历。来看看小米盖亚，因拉的儿子米盖亚贫穷遭人弃绝，被驱逐出所有的宗派，因为他被神真正的站稳。有一次一个名叫约沙法的属神的人下来，在那里说，我要知道神真实的话。扫罗说，我有400个你所知道的最优秀的人，他们都拿到了学位，他们都在这里神学院训练过，那他们是你所听过的最优秀的传道人，我要叫他们出来，要被你求问神。那约沙法到了那里，在周围看了看，说，是的，那我听这个人这样说过，那我听那个人那样说，你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吗？神要把一个信息传于这颗真实的心，其中只有一个人站在那里，但神得到一个来支持那个人。 Amen。即使在某处只有一颗真实的心，神也会在那里为了预备一个人。约沙法是个真正的人，是敬畏神的王，他有足够的见识知道他们的信息是错的，他晓得那违背的道。阿们。哦，那边弟兄，约沙法晓得这点，他说，瞧，我下去神学院查看了全部的档案和记录，我把他们每个人都叫到了这儿来，像你看这是这位男，那你看他所拿的学位，你看这里的这个，看看他所拿的学位，看看这里的系里加，他是这些人的头，他是主教，他在我们所有人之上，你肯定会接受他的话吧。约沙法说，是的，我这都要看看，看他们所有人都赞同他， 他们是个大联合，你不能说他们不是希伯来人，你不能说他们不是先知，这里有学位证明他们是。那这把说是我知道呀哈，他说那没问题，但是他说你要什么，你怎么还向我要另外一个，都整个神学院的人都在这儿，全部组织都在一块儿，那你有没有一个不属于那组织的人？那某处不是还有一个人吗？给他算什么，他是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文盲，你要那样一个人有什么用呢？那我只是问问你，你还有没有另外一个了？哦，他说是的，是有这么一个。哦，那么为了一个人感谢神，有这么一个，但他说我恨他，其他所有人恨他，每人都把他踢出了那个组织。他来这里要举办聚会，我们叫他赶出城去。真的，先生，我不想跟他有任何的关系。瞧，他是个弱者，来自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他的语法太糟糕了。就像穆迪，你知道，是他语法太糟糕了。他说啊，这里作为一个神学家，他是我所听过的最差劲。我从未听过像他那样的。我的只会毁坏他们的仪式。瞧，他们的使徒信经都被他撕了粉碎。我从未听过这样的事。他把信经都给撕碎了，他们恨的，我也恨的，每个人都恨的。约沙法说，王不必这么说，我想听听他讲。他知道伊利亚所说的。他知道这些。神绕过了所有了不起刚强有知识的传道人，把他的信息放在一个声称什么也不知道的小人物里面。但他怎么做呢？他们给了他一个试验，说你要跟他们说一样的话。他说我要说神放在我口里的话，就是这样。他说如果你要成为刚强，那记住你是有点不守规矩，老弟，那记住你被踢出了那个组织，在这样危机的关头，只要你同意他们，他们可能会重新考虑你的团契资格的。我们大家正准备举办一场大型的布道会，只要你同意我。他说除了神所说的我什么也不说。阿们，妥协，你会指望一个属神的人在神的道上妥协吗？不了，先生，别指望他们这么做。先说但你是个弱者，你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让你知道他们可能，我不在乎他们做什么，让他们会用飞机带你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他们什么事都会做的。小陈，不，我只是说神放在我口里的话。神绕过了那一帮人，是的，先生，跟真实的立场那么做了，绕过了400人，赐给他主如此说。那他们会信吗？不会的，先生。他们说那不是主如此说，我们神学院不教导那样的东西。那我们的主教已经说了话了，他写好了遗文，我们都聚在一块，我们成立了几个神学院，神跟我们同在，神从哪里离开我们到你那里去了。他说到时候你就会看到。没错，那是什么？他是软弱的，但却是他们中最刚强的。为什么？因为他拥有主的道。弟兄，只要你得到了主子说，别的事又会有什么不同呢？不然弟兄，只要你在奉耶稣之名的受洗妥协，那我们就在芝加哥或其他的地方举行一次这样的大型的聚会。你想他会那么做吗？不管你在那里聚集要做什么，弟兄要持守主如此说。我要他们一些人来告诉我错在哪里，在神的道中指给我看错在哪里。是的，他不愿那么做。是的，先生，但这是主如此说，持守他。即使他们每个人都要把你踢出去，我不在乎你变得多么软弱，那时候我就刚强了。他把我踢出去，神会把我接进来。是的，他把你踢出去，神会把你接进去。记住，神总是挑选那些的渣子，无名小卒，然后神为自己而使他们成为大人物，在今生人可能不知道的，来世会知道的。瞧，就是那个人，并赐给了主所说。为什么？因为他持守了道，他拥有正确的信息。神给他一个意象，其他的人没有意象。瞧，他有一个意象，为什么？因为他持守了道。我们就是从那里看见神迹奇事的。因为其他人装作要向道，但他持守了道。那我们快点，伊利亚，他的教会把他赶出去了，为了摩登的事迹而离开了他。我想象伊利亚肯定谴责了他们，你不这样想象吗？你知道伊利亚是什么？我想象在他早期的事工中，他站在那里说：“想你们女人，想象第一夫人耶洗别小姐。”他说你们这些现代的女人，想象着地上的第一夫人，穿着像她，举止像她，你们传道人。他极力的谴责他们，只好他们都走了，一个也没有剩下。后来他必须走到路的尽头， 再也没有人愿意跟他合作了，再也没有一个教会愿意跟他合作，所有的教会都离开他，回到世界上去了，跟现今一样，没错，回到世界上去了。只有极少的人坚持着，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从全国各处来，你必须到那里去见他等等。以利亚处境很糟糕，最终他几乎不知道是不知道什么了，说主啊，我站在你的道上，我讲了真理，他们所有人都走了，一个也没有剩下，我都没有人可传道了。阿们，亲爱的，主啊，我站在你的道上，现在你看我的处境，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待我。我进城，他们说那个老怪物又来了。是是，那个老怪物进城了。现在他要开始谴责这些的现代生活等等。不要他，牧师，不要跟那个家伙合作，不要先生。牧师说，啊，那个老狂热分子又进城来了。然后那个以利亚在那里，秃顶的老家伙，你不要去理会那个老家伙，看看他，他穿的根本不像个神职人员。没有穿祭司的袍子，像我这样，那他的帽子就要从前面站起来翻领了，你知道？他不是，他是个另类，他是个古怪的家伙。我想象一些大人，我说你知道，他是个神经病患者，是，他是个神经病患者，住在那些的旷野，大多数时间都待在林子里。那进城来穿着，身上裹着一块羊皮，然后就谴责那些女人。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你不要跟他有丝毫的关系，不要跟他合作。让你知道传道协会的聚在一起说，你们都不要跟他有任何的关系，别理他，他最后会无计可施的，让他抱头痛哭吧。是，别理他，让老以利亚忠实的与神同行，紧紧的持守住道。他们在那里有个小聚会的朝着听众望去说，你们所有的这些别们哦，太粗鲁了，我再也不会去听那人讲了，不去了先生，我一次也不会去，那阻止不了他，他还是照样持守在那里，他直接去了教会，甚至所有的宗派都转过来反对了。就在那个时候他软弱了，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们还要寻索我的性命，如果他们追上了就会打死我了、他们还要寻索我的性命，只剩下我一个人，主要我能做什么呢？就在软弱的时候仍然忠实的站稳，承认他的软弱和一切，神说上到山上来，我要给你一个新的信息，我现在要赐给你一个新的信息，我已经吩咐你去谴责这些事儿。现在我要差遣你带一件事儿回去，证明那是对的。人说以利亚，你干得很好，你跟他们讲了第一夫人所有那些以及他们怎么做的，谴责了亚哈和他所有摩登的东西，所有的摩登教会，我们告诉那些传道人他们属于哪里，你是个榜样，你站在那里，身后没有任何的帮助，任何组织，任何东西，但你持守了我的道。现在我要交给你一件事儿，下去那里告诉那个伪君子说主如此说，天上连露水也不会降下来，直到我呼求的日子。哈利路亚，神把他带到山顶上，只给他看一件事儿。哦，我可以看见那天早上他来了，走在去撒玛利亚的路上。他外表没有什么好看的，肯定的，秃头被太阳照得发亮，灰白的头发垂着，满脸都是胡子，裹着一块羊皮，圣经说了很多毛发，全身都是毛。我想象的外表乱糟糟的，手里拿着那根老手杖，走在路上，那双小眼睛直直的望着天空。我猜想他有80岁了，他行动却像16岁。他来了，从路上走来，直奔撒玛利亚。弟兄，那是他从自己的软弱中得到的刚强。我的力量够你用的，以利亚，不要担心那些组织，不要担心他们，我的力量就是你全部的需要。我记得有一次站在一座大的殿宇旁边，我说主啊，我不愿他们来我的办公室。他说我是你的份、我是你的份。在软弱时我的力量是刚强，如果你靠边站，我完美的旨意就能够成就。那保罗或以利亚不管是谁，然后在你的软弱中我就显得刚强，我是那一位，我是那位刚强者，尽量要充满你。我可以看见以利亚走在去撒玛利亚的路上，那双小眼睛像那样看着，好家伙，他脸上带着一丝笑容。弟兄，他直直走到亚哈的面前，他一点也不结巴，也不口吃，不在那皮包骨头的胸膛里跳动着一颗心，有圣灵住在里面。是的，真的，他从路上走下来，直直走到亚哈面前说，连露水也不会降下来，直到我呼求的日子。他跺着脚转过身来，回到旷野里去了。神说，以利亚干得好，上来这里，我已经吩咐乌鸦供养你，在这里坐一会儿。他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 这位先生，他震动了天使，天不下雨。当他失去了教会，失去了所有一切其他的东西，就在那个时候他刚强，他持守了神的道，于是就有能力使天闭塞。当雅各失去了他所有的力量，神就给他力量成为一个王子。瞧到保罗失去了他的教育和他所有的神学，神就使他成为外邦人的宣教士。那摩西失去了他所有的才能，软弱了，神就使他大有能力，差他带着圣灵大能去埃及。他80岁的胡子往下垂着，妻子坐在驴子上，小家伙坐在妈妈腿上，他手里拿着杖下去征服埃及，不是像他想去的那样，身后跟着一支军队，而是靠着圣灵的大能。阿们。你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他从那条路上走来，没有口吃，没有接板，什么也没有，只是走到亚哈的面前。我有主的道。亚哈说，是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他说，是以色列遭灾的是你。是的先生，弟兄，是的。你把那帮有知识的祭司带到这里来，让我们看看谁是神。这就是上了加密山上人那位在五旬节回应的神再次回应，让我们看看神是否仍然是同样的神。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仍然是不是一样。他离开了那座山，他有一个信心，就是尽管他以前真的软弱，在做这事之前他失去了一切，在他能得到刚强之前他必须变得软弱。使人们摇摆不定的就是福音的简易，人们试图使他成为另一种有知识的伟大的东西，其实它很简易，所以神就选取谦卑、软弱、简易的器皿，用以完成他的工作。只有这种是神手中的器皿，是约翰基督的先锋。他的信息是那么的简单，以致从人的脑袋上越过去了。那再听一会儿，你们站在墙边的，希望没有留你们太久。看，约翰，所有的先知都见证弥赛亚的到来。一个说大山踊跃如公羊，另一个说树叶要拍掌，一个说一切低洼的地方要填高，高的地方要削平。何等的日子！你想象过我们先知学校和那些知识概念能明白这点吗？哦，他们什么都搞得很传统。当这事发生时，从旷野来了一个老传道人，一辈子没上过一天学，他的语法可能太差劲了。他父亲是个祭司，但神带他远离了那种东西。像今天的课程我们讲过了，不让他与那些宗派混杂，带他出到旷野亲自训练的，就是这种人，就是这种人会持守神的道。他从旷野出来大约30岁，我能想象满脸黑胡子毛茸的，身上裹着一块又大又破的羊皮，站在没过膝盖的泥里说，我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位。一些宗派人士走出来，他说，你不要心里说我们有这个有那个，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为什么他有如此说？他有信息，神预告了他要来，因为他的到来这么简单，就从他们的脑袋上飞过去了。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你们出来要看什么呢？一个还有学问的演讲的吗？演讲家吗？他能把卫理公会的转变成浸信会的，把浸信会转变成长老会的，把长老会变成五旬节的，把五旬节派变成别的什么的吗？你们出去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那不是约翰。你们出去要看穿细麻衣的人吗？他说那种传道人他们是在王宫里。他说你们出来是要看什么的？是要看先知吗？约翰比先知大多了。找他来是众先知中最谦卑的，但他比先知大。你知道约翰什么？他是立约的使者，他肯定是的，他远超过先知。先知是能看见事情的先见，约翰也能看见，但远不止如此。他是立约的使者，他说，是的，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那就是他，他是立约的使者，肯定的。他来的方式很简易，这就蒙蔽了那些知识分子。那我们很快就要结束了，大约还有几分钟。那我这里还有一些东西要说，那还有一些经文和笔记。那只剩下一把面的那个寡妇怎么样的？她变得软弱了，她可能快饿死了，她没有面，她无法去别的地方借面，别人也没有。但她是个了不起的信徒，她丈夫也曾是个属神的伟人。她到了一个地步，她是个寡妇，有个孩子，她只有一把面，但她就够了。她所需要的就是这个，把她奉献在神的手里。他靠这把面活了3年零6个月，他成软弱了。那天早上他出去捡了两根柴，折断了放在一块，瞧，两根柴就是一个十字架，然后折断。他说我要找两根柴，他从未说找一把柴，那只有两根柴，这就是了。看到这象征吗？ 那这古时的方法，现在点火的方法是拿木柴交叉的放，那在中间点火。我去野营时，夜间在山上时，为了防冻，那我这样放一根木柴，那样放一根木柴，夜间只要不时的推推木头两端，那它就那样烧下去，然后就像经过十字架上的一样。那我找两根柴，我要做饼，搅拌着面，这一小把面为我和我儿子做一个饼，我们吃了就死就死吧。他确实很软弱，不是吗？他说，他转身开始往回走。哦，那个炎热的早晨，那时已经很久没有东西吃了，一切都没有水，每个地方人都在尖叫，快死了，没有地方借吃的，什么也干不了。他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处在软弱中，他说，我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了。于是他转身，他说，等一下，他回头看去，那个毛绒的脸伸进了内里的大门，说，去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请你用手取点水，拿一块饼给我，因为主耶和华如此说。哦，这一句话就够了，他只拥有那么一点，行，但他奉献给了神，那就够他剩下的时间吃的。是，行，那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一个寡妇瓶里只有一点油，那什么也没有，他两个儿子就要被卖做奴隶了。他用这小油瓶什么也做不了，已经不多了，他处在尽头了。伊丽莎对他说，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只有一点油在瓶里。那你去向你的邻居多多的借空桶，然后甚至在事情发生前就做好准备。做好准备。大卫听见桑树丛中的那个响声，你俩看见一片只有手掌大的云，有时候听见多余的响声。巴不得神能得到一些空的器皿，没错。他说，屋子要满了空桶。阿们，看神需要什么吗？神需要空的器皿。听着，我们有太多的教义，太多教会的瞎胡闹，于是我们都到了桶底了，只剩下一件事，转向神和他的道。如果你要那么做，就去拿一些的空气皿来，把所有背着公会的东西从他们身上拿走，把所有五旬节派的东西从他们身上拿走，把所有祭会的东西从他们身上拿走，让他们单单成为器皿，把他们放在房子里，然后从这个大器皿里取，开始道。哎们，开始道就行了。他有足够的东西照顾自己和孩子以及别的东西，还清所有的债。为什么？为什么？只是把他所拥有的一点东西奉献给神，听从这位先知的话，他就好转了。神呢，差给我们一位带着神话语的先知，不要带着别的东西，只要得到空的器皿，神只要能得到空的器皿，就能拿起神的道倒进那个人的里面。不像一些人说了，哦，我领受了他的时候我摇晃了，我领受他的时候我说方言，我灵里跳舞，忘了他，跳忘了他，只要待在那里，直到他临到，就是这样，直到器皿满了，这就够了。你要做的就是这样，是的，先生，这就行了。他是简易的，器皿被充满，这一点我们可以一直讲下去。那来看那些的门徒，有一天很慌乱，耶稣对他们说：“说这里有五千人，说他们困乏了，他们很饿了。”我可以在这点上再讲一个小时，五千人挨饿，有千千万万的人现在在挨饿。门徒说：“请叫他们散开吧。”耶稣说：“不需要那么做，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我能想象他们把能找到的都划了了，你知道他们找到了所有的东西后，把每样的东西都划了起来。那请原谅我划了这个词。他们找来了一切，他们说，那我们走遍了整个营地，没有得到一分钱，所以我们无法举办布道会了。所以我们找来了一切，但唯一能找到的东西就是一个小孩子的五个饼和两条鱼，就像大卫从那边的旷野出来，我们只找到这么多，我们能得到的只有这些，我们无计可施了，什么也做不了了。约翰彼得说，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些，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些，我们已经无计可施了，这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唯一的食物。那我可以去拿出一些经文，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只要顺服的道，你不必去神学院学习这个那个别的，只要接受那个，只要接受的道，这就是你所需要的。你们个人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被那油充满。只要倒空预备迎接那个，这就是你所需要的。只要放进一滴去，看看它充满。你知道那个器皿里的油几乎不够给每一个器皿倒一滴的油，也许他拿他的指头像这样这样往每个器皿里边倒一滴，那你回头看它就满了，只要给它滴下去，瞧，那就是他所需要的，因为那是蒙福的油。不要依靠神学院的某种经历，要接受神的道，把它滴进去，看它怎么充满。他说，想我们该成为怎样的一滴呢？也许我们可以从诗篇里取出一样东西，你接受我告诉你的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从那一滴里得到充满。 只要把那滴滴进去，你就必从那滴里得到充满。那滴是彼得在五旬节那天所用的，保罗所用的也是那滴，所有的门徒所用的都是那滴，其他的将被加进去。你只要接受那滴，一直滴到底，剩下的就好了。要成为软弱，要倒空，要倒空一切，从那时起他就会不断的滴，剩下要滴的神会做。你只要那么做，你跪起来全心接受那个，现在就滴在你心里，说神啊，我全心相信他。那剩下要滴的神会看顾，他必充满。你们要被圣灵充满。那他们有五块小饼和两条鱼，那么他们要来怎么做呢？于是他们上来说，我们能划得来的只有这些，我们已经无计可施了，我们到处都找不到食物，没有人，没有人有。这个小男孩也许是个逃学的，今早上学他没有去学校，却来这里钓鱼。那我们在小河边找到他，那他就来听，那他有五块，那为那个小男孩而感谢神。是的，先生，他说我们唯一得到的救命粮就是在这里的这一小滴。耶稣说够了，拿到这里来给我，把那小滴给我，剩下的事儿我来办。现在你们只要把我从这一地里弄出来的东西不停地递出去就行了。今早你们每个人都从心里接受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的这一滴，只要从那里开始接受观看，他就给你掰开生命的粮。你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然后看看圣灵是不是进来滴进来，不断地滴在这里，滴在那里，滴在这里，滴在那里，滴在那里，就会被圣灵充满了。是的，你不需要去神学院，你不需要很精明，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晓得你什么也不知道，让神抓住你，他就会看过其余的事。这里于是的声音说，拿到这里来，今早神所要的就是这个，拿一只空的器皿给他，他会看过其余的事的。是的，先生。瞎子巴利买坐在城门边，衣衫褴褛，骤冷。哦，这是最软弱的时刻，那时他听到一个声音领他到这里来。没错，某时候是你最软弱的时候。玛利亚在坟墓旁边心都碎了，他的宝贝，他的孩子被杀了，一切所有的希望都完了。他要去寻耶稣的身体，他身体竟然都不在那儿。他听见一个声音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呢？说这有人把我的主挪去了。我可怜的人，他的孩子被人羞辱，被剥了净光，赤裸的挂在十字架上，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在上面，因为他声称是弥赛亚。因为玛利亚知道圣灵因逼了他生了这个孩子，那是神的孩子。玛利亚见过他的事工，见过一切，在最软弱的时刻，耶稣他顶住了邪恶，顶住了那些的组织，顶住了那些法利赛人，他成了软弱的，而且顺服以至于死，像个罪人一样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正是那些诗篇，正是他们所信的那些的先知几百年前所引述的，正是他在哥哥他所说的话，人们却看不见。他们的大教会，大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诗篇二十二篇，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我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他们摇着头说，他把自己交托，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众先知所说的一切都发生在那里，耶稣死了，守住了那道，交出自己。神以马内利变得如此的软弱，他顺服以至于死，去到了坟墓，他的魂去了阴间。软弱，但因着他完全的顺服，在那个复活节的早上，他一路从最低处上来了，他是至高的，却成了最卑微的。他去了最卑微的人中，去了最卑贱的城中，城里最矮的人都在往下看他。从那里到死亡，从死亡到坟墓，从坟墓到阴间，所能去到的最卑贱的地方，所能想到的最卑贱的阴间，他都去了。但就在那时，从那里神就开始让他上升，经过乐园，从那里到坟墓，从坟墓到荣耀，高到以致他得往下才能看到天，高举他的众宝座在天上。那么心碎的小母亲不知道这一点，他站在那儿说，有人把我主挪去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他经历了最软弱的时候，他的主去世了，人们钉他十字架，虽然他让在众人面前把他赤裸裸的挂起来，羞辱的钉了十字架，用枪扎他的肋旁，流着血，听见他在十字架上大喊，看见地震动，整个天都认出他死了，把他取下来，僵硬冰冷，将他放在坟墓里。马来想，我能给我亲爱的孩子最后的尊重就是那熏他的身体，但有人却把他挪了去。他站在那里哭泣，这位小母亲站在那里哭泣，呜咽着，哦，最软弱的时刻。妇人，你为什么哭？后面有个声音说，他以为那是在墓地看园的。他就说，哦，有人挪了去，他太软弱了，甚至转不了身。他说，这三天三夜我一直没睡，我站着看着钉十字架，我看着自己亲爱的人，我知道那是神的儿子，我知道他是。然而他们看到另一个方向，耶稣在他身后，后来他们把他抓去钉了十字架。 我看见了叫死人从坟墓里复活，我看见了行了一件又一件的神迹，我知道圣灵，神知道我的心，我的任何事上都是清白的，我没有嫁人，圣灵就把那孩子赐给我，我知道真是那样。我看见了被羞辱，衣服被扒光，人把他挂在上面剥光他的衣服，他的死是最恐怖的。我爱的，我不在乎人对他怎么做，我仍然要把他埋葬，我要用正确的方法把他给安葬了，但有人把他挪了去。我已经几天在这里了，我的心都碎了，我就一直这样站着，我不知道他们对我的主做了什么。耶稣说，玛利亚，那时他就刚强了。阿们，去告诉我的门徒，我要在加利利见他们。哦，哈利路亚，他们在软弱中得以刚强。你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彼得他在外面打鱼以后，他的职业是打鱼，我有点喜欢他的职业，所以他在那里打鱼灰心极了，直到他曾否认过基督。哦，听到那个先知站在那里对他说，彼得，你说你爱我吗？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说，我爱你，我准备为你舍命。耶稣说，彼得，你可能是那么想的，但你要三次不认我。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那后来看到那些事成就，他站在那里说，我不认得他。说我对那些五旬节的人一无所知。还不是停止讲道的时候，是我的表在叫。我知道我现在该停下，那我现在该停下了，但是这时还不能停。那我得在这里讲完这点。那是我知道，我在比拉多面前不认得他，我在那个小女人面前不认他。那个女子曾走到我旁边说：“你不是他们一伙的吗？”不，他甚至还发咒。哦，他的处境糟透了。但是他不认耶稣。他看见耶稣站着，转过身来看他。就在那个时候，鸡叫了。他看着彼得，彼得就出去。哦，他对自己太灰心了。说我为什么还要活下去呢？后来除了这点，他说我想我要再回去打鱼去了，我再也不能传道了，所以我要回去，我再去打鱼了。整夜撒网，一条鱼都没拉上来。他处在软弱的地步，他什么也没有，对自己感到灰心，他的才能已经尽了。当时他以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像他要砍掉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瞧他以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你知道他学到了一些东西，但他什么也不知道，他必须忘掉这一切。他在那里说，瞧我知道一件，我是个渔夫，我仍然可以靠打鱼为生。他整夜撒网，什么也没打到。哦，何等的灰心，每次他把网拉上来时都是空的。他太灰心了，他处在最软弱的地步。他说，我觉得倒不如从这船上跳去，我简直是一文不值。耶稣说，小子们，你们打到鱼了没有？往岸上一看，那里站着一个人。他说，没有，我们整夜劳力一无所获，我还以为我是个渔夫。西门，是你吗？是，只要我整夜劳力一无所获，我们在这里打不到鱼。我说，好，那把网撒到另外一边。我们已经撒了什么？然后他说，撒在另一边，我们已经那么做了，把网撒在另一边。他撒一下网却拉上来。他说，那时他就刚强。后他抓起那件打鱼穿的外衣裹在身上，说，弟兄们，那就是他，他游的比那些拼命划船的门徒还快。他先到了岸边，他穿起一件打鱼的外衣，游的比他们还快到了岸边。为什么？因为他刚强。当他刚强时，他什么也不能做，但他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薛的先生，哦，神的策略是选取人类中的空器皿，用他们来震撼世界。那待会儿我们就散会，就像五旬节那样。在五旬节他怎么做呢？需要十天才能把他们全都倒空，他们全都站在那里，器皿都翻到上面来，神就用自己来充满他们。就是这样，他们震动了世界，神把自己浇灌在他们里面。这就是今天所需要的，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倒空的器皿。薛先生，让神能充满他们，你不能拿他们。那这里我跳过了许多内容，只要他们已被充满，神就不能够用他们。如果你充满了神学的训练，神就不能用你。神必须用倒空的器皿，这样就能充满他们。那伊丽莎没有说去找一些器皿，借一些的油来，我们看看能不能卖个好价钱，那你多赚点钱呢，就可以还给邻居。他说只要找点空的器皿，你需要做的就是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就是这样，他们有空的器皿，让神可以充满他们。弟兄，今天需要那个，今天必须拥有那个。我们要么有那个，要么就灭亡。我现在要结束了，听着，我们必须有那个，不然就灭亡了。是的，先生，我们拥有了这个大型的教会机器，这大型的教会机器已经碳化了，他们的灵里边积碳了。克林斯弟兄在这里的什么地方？还有希克森弟兄，我想是车轴坏了，某个东西不对劲了，他们使用错误型号的汽油，车都结碳了，他们用神学院的经历而不是圣灵。这国家的伟大复兴 我们许多伟人，我们的医治布道会全都失败了，我们知道是失败了。看看我们尊贵的传道人葛培里，来来回回前前后后穿越这个国家有什么用处呢？奥罗罗布茨到处举办医治布道会，情况却越变越邪恶，因为全是金信会、长老会、神教会各种不同的组织都把他们聚在了一起。这什么？是一台大型的教会机器。神贝利临时的接满了碳，现在他只是突突响，冲冲砰砰冲冲冲，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他完了，他完蛋了。汽油用完了，你倒水进去，一切都完了。这里先生，两边是漏气的轮胎，我们出了可怕的境地，教会机器已经停了，弟兄，阴间的盖子已经打开了。没错，鬼魔权势的激流从各处涌过来，他征服了列国，他征服了政治，以致政治已经腐烂透顶了，他征服了众教会，以致他们除了宗派一无所知了。你说你是基督徒吗？啊，我是卫理公会的。你基督徒吗？我是五旬节派。这种意思正如那天讲的，跟说是一头猪、老母猪、一匹马或什么的没有区别，那跟基督徒没有一点关系。你是基督徒是因为你重生了，被圣灵充满，只有这样才行。你还完全顺服于圣灵，如果你不顺服圣灵，那你就没有重生，你还没有圣灵。你可能说方言、颤抖、又跑又跳、做各样的事儿。保罗说，我若能以信心移山，能医治病人，晓得圣经的知识，能去神学院学习那一切的东西，我仍然算不得什么。哈利路亚。说了把壶盖揭开，鬼魔四处横行，魔鬼的权势打着基督教的名义，把人的吩咐、神学院的神学教义当作道理教训人，却把圣经抛在了一边。哈利路亚。谁能够，谁够刚强，谁够聪明，谁有足够的能力奉传道人、卫理公会、浸信会甚至五旬节派的名制服那个叫我们的女人脱光衣服的群呢？像耶洗别一样脸上涂脂抹粉，剪短发像男人一样穿裤子。我们的传道人没有足够的力量站起来告诉他们这一点。被魔鬼附身的是群撕掉剥光了他的衣服。谁是那个吼叫的魔鬼？谁够刚强的？哪一种宗派能制服这魔鬼？他走上走下，穿过宗派的墓碑，喊着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我们不需要圣灵，谁能制服那魔鬼？神，我们无法借着宗派做到，我们无法借着教会的力量做到，但有一次一个声音做到了。阿们。那声音制服了那些的鬼魔，使人头脑正常了，穿上了衣服。那同样的声音赐给我们一个应许，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在亮积碳的车里，你靠教会的汽油永远做不到，你靠一个组织永远做不到。当你倒空软弱了，倒出整个自我，让圣灵进来漫过你的每一个部分，浸透你全身的每一个盖子，你就做到了。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这个，我们不需要任何的组织。哦，神啊，我们所需要的，我感到了现在就得浇灌在这里。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位神的先知，带着神的霹雳和属灵的闪电兴起来，震动这个世界，使得蒙羞。哈利路亚。空的器皿是神所需要的，没错，一个被呼召出来的教会，领受神的大能、祝福和他信息的少数人。哈利路亚。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成为软弱好叫你能够刚强。他比制服每一个的魔鬼，比是有学问的人蒙羞，他比带出神所招的男女没有他们。记住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也要怎么样。有八个人得救了，在以利亚的时候只有7000人得到了。我好好想想我们现在生活在哪里。约翰出现的时候，那个小教会肯定是少数，但那里有空的器皿让油倒进去。哈利路亚。神的，让我们倒空自己，朋友们，倒空吧，成为软弱，否认你自己的才能。你们外面听广播的，不是广播，是那些听磁带的，不管磁带去到哪里，倒空你自己，把你自己作为祭物倒在神的祭坛上， as a sacrifice. 让天使拿着火炭前来，用全能神的大能充满那个器皿，得了，然后他就会使你刚强，他会赐你恩典站起来。让我们低头。哦，主啊，又一个星期天的早上过去了，我们一直坐在这个庄严的会中，这里认识你的男女，你的灵住在他们心里，他们相信你，照着你所吩咐我们去行的一切话行事，我们为这些人感谢你。其他人也许会进入这些磁带所到的土地上，在那里谦卑的男女会把磁带拿进家里，拿进部落里，拿到别的土地上，主要愿他们听见并明白，倒空自己，而圣灵可以充满他们。主要今早这里可能有些人从我们开始讲的时候就倒空了自己，意识到他们过于依靠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才能，依靠他们那简单的人脑的聪明，这东西在神面前完全是污秽的。哦，神呢，愿他们此时就倒空自己，谦卑地交托自己，来得着圣灵的充满。主啊，求你应允经上说，凡信的人都受了洗。父啊，今早这会堂里坐着一位妇人，坐在后面，我记得一位希克斯太太一天晚上来找我，她躺在那儿只剩下骨头了，那些筋全身的肌肉和皮都松弛了，癌症已经吞噬了她。她丈夫还不是基督徒，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做出了祷告，我说神呢，给他差遣小大卫带着一把简单的甩石机拳去追赶狮子，他就把羊羔救了回来。我说这癌症吞噬了我的姐妹，是个魔鬼。我知道你是神，主要我看见了你，我也知道我跟你交谈过，你也回答了我，我来找回神的羊。癌症你得放开他，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他回家去。他丈夫当时还没有顺服，就信了这道，带妻子回家了。今早他就在这里，一个非常健康强壮的妇人，癌症已经没有了。今早他要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哦，神的，为了那个空的器皿准备被充满而感谢你。神的，我祈求你祝福那个人。主啊，这只是很多例子中的一个。神的，我庄严的祈求你的祝福落在这群听众中，庄严，庄严。父啊，只剩下一件事是我能看见的，那就是要么你在某处兴起一些空的器皿，叫这个世界为自己感到羞耻，要么差遣耶稣赶快来到。主啊，结局就在这里，只剩下两件事要成就的，我们一定会很快看见，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末了。要么看见一件大能的事很快兴起，要么看见主的再来。所有的预言都应验了，在教会复活之前，启示录三章，在这被提上去之前，最后一件事就是那位给劳底家教会时代的使者出现，把人们的心转回到早期的父亲们，把他们带回到他们声称拥有的正规的五旬节。主要就像在挪亚的日子，将有千千万万的人失丧，许多人会失丧。父，我们看见那已经应验了。主耶稣来吧，取走你的教会。主啊，如果这是你的旨意，在那个教会被提之前，愿大能兴起来。哦，神啊，充满这些器皿，兴起他们来，主啊，再一次震动这个世界。我们知道时候将过去，就不可能有悔改了，那时对他们就太迟了。但主啊，显出你的大能来，充满那些器皿，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震动这个世界，然后接送你的教会，把世界留在他的混乱中。哦，神呢，他们在挣扎。我们知道伟大的圣灵那时要临到犹太人，当我们看见14万4千人站在西乃山跟羔羊站在一起时，但心腹已经在天上了，他已经被提上去了，羔羊返回来，约瑟和他的亲人相认。圣经说 他们看见的站在那里时，他们中间将会有一个分开。当他显明自己，他们说，你那些伤是在哪里受的？他说，是在我亲友家受的。于是他们说，我们钉十字架的就是他。他们像约瑟一样说，不要担心，因为神这么做是为了救外邦人的生命，这不是你们的过错。于是他们说，他们要分开，一家与另一家分开，他们必悲哀，好像各家的独生子被取去了。哦父啊，那日子近了，那是那七十个七的结束，主啊，时候很近了。哦神啊，愿这声音，神真实先知的声音，大声的反对这个时代的摩登女子，这个摩登的教会，这个摩登教会的神学，震动这些怕讲真理的传道人。哦神啊，选取这些人，以从前从未有过的方式震动他们，叫他们为自己感到羞耻。但我们知道这一件事可以带着充足的信心安息，就是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会来。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他们会达到你要他们达到的程度。你说你们这一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我们知道那是真的。你一直警告我们，当那个时候来到，只有非常非常少的人会准备好，然后就是一次大复活，历代以来所有被赎的都要复活。但在这末日，就在这末世，教会肯定只有少数人。所以父，我们看到那个，我们看到这时代的信息，我们看到它被弃绝，我们看到各种的分裂，我们看到这一切的事儿，我们发现你的子民承认自己是无有的，主要他们只想被你充满。现在我祈求你，在主再来之前那些日子里，用他们去震动世界。那在我们中间有病人，有人需要身体上的医治，我们不愿忽略他们。主要因为经常说，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们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们一切的疾病。我们祈求的伟大的医治能力降在这里的每个人身上。如果他们不用动一下，只把他们的心转向你，你就能救人的灵魂，你岂不更能医治人的身体吗？这里放着一些的手帕，我奉主耶稣的名祝福他们，正如伟大的使徒保罗所做的，不管谁戴上这些的手帕，愿他们得医治，愿破碎的家庭重新被建立，愿那些没有父亲没有母亲父母分开的小孩，愿那个家庭重新和好。主啊，求你应允，现在请医治所有的病人和痛苦的人，归荣耀给你自己。主啊，我们竭力保持我们的器皿朝上，我们的眼睛朝上，我们的心向着你，甚至否认我们跟这个世界有关联。圣经说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离开他的城，寄居在应许之地，承认他不属这个世界，而是一个客旅，一个寄居的。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凡是有这见证的，他们都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只是宣告有一座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他们也朝那条路走去。父啊，我现在祷告时，愿人们的心被改变，愿人们的态度被改变。当洗礼释放来到时，愿人们中间有这样一次的搅动，愿一些从未想到过受洗的人，愿这点向他们启示。你说凡你所呼召的，你就赐给他们启示。现在主啊，我借着这断断续续的信息，把这一切都交托给你。他是从一个贫穷里面什么也没有的器皿里发出来，主啊，我祈求你用这些的话将他们融进人们的心里，愿他们永远不会离开他。求你应允，主啊，现在将他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位弟兄发预言。
Hallelujah.
在你们做决定时，我们决定，为什么你们心怀二意呢？你听到了他所说的，若神是神，就当侍奉他；若世界是神，那就这样去做吧。如果宗派的路是对的，就继续跟他走吧。那如果圣经是对的，那就来就近他。此刻就选择你侍奉哪一个。让我们在圣灵里唱一首诗歌。圣经说他们唱了诗就出来，让我们来唱这首著名的老歌《我爱他》。我们向着他低头，俯伏我们的心。我爱他，那做出决定要做什么？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被我付出，就爱出家在歌。你能为基督做出你的决定吗？不是一个决定，准确地说，而是倒空你自己。主，我没有良善，我里边没有一点好的，让我忘记我所知道的一切。主耶稣，现在来吧，不要让这个从我头上越过去，让我接受它，被你的灵充满。主要是我从今以后完全的属你。现在只要祷告，向神做一个小小的祷告。简单的这个祷告，那小子们，所有的人，哥哥他像羔羊，身上救主，只要在你心里悔改，求我和祈求除去我从罪孽，使我从今以后完全属你。心过人生迷尘痛苦漫步，求主引路，为我换为命，将我眼泪擦尽，免我再入迷途离出故乡。你们这些信的人已经在神面前倒空了自己，下定了决心，再也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碍你，你永远不承认有任何的才能，也希望对神做出一个明确清楚真实的决定。那水池里已经有水了，为洗礼做了准备，请女的到我的右边，男的到我的左边。洗礼释放只要一会儿，那些倒空的人，你准备好了，不去相信传道人说什么，教会说什么，宗派说什么，而是接受主的道路，相信主如此说。现在来吧，经过人生迷阵，那女的在这边，男的在这边，那这是你的祭坛呼召，凡信的人都来受得起。主引路，为我换为命，将 让我眼泪擦尽，免得我再入迷途里出孤行。今早这里有多少女人？我奉主耶稣的名说这话，你们多少人为自己剪头发而感到羞耻呢？想求神借着他的恩典让你的头发长长呢？愿神祝福你们。你们有多少男的因任凭妻子抽烟穿着真正属于你的裤子而感到羞耻呢？圣经说这在神眼里是可憎的。你知道神不可能改变吗？他不可能改变，他有一个性情，就是圣洁，他不可能改变。如果你不像他，你就看不见他。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如果穿休闲裤使神恶心呕吐，使得恶心是可憎污秽的，如果你里边有那样的灵，怎么可能去天国呢？神既说女人剪头发是可耻的，你若是短头发怎么可能去天国呢？他否认了做妻子的那个原则。神不改变，这是他的道，朋友，你最好听一听。你们男人任凭妻子那么做，你不为自己感到羞耻吗？你不感到羞耻吗？不要像地上的第一夫人，要像神，明白吗？倒空你自己，远离这世界的摩登潮流，让基督能把他自己倾倒在你里边，你就能真正被圣灵充满。他不能那么做，他做不到，那违背他的原则。只要你不跟他的道一致，他就得反对自己的道，他不会做的，他不会那么做的。你必须在其他事情能被成就之前，我必须进到这道中。你知道这点，你每人都知道这点，多少人相信这个请举手，肯定的，你们相信。现在让我们来做一些事，神的怜悯我们，我们多么需要主。我们在这里所有人聚在一起，那记住，那在审判的时候，如果我必须站着，可能是在天黑之前面对我所说的每句话，瞧，我必须面对他。现在记住，罪已经从我手上脱掉了，从我良心上脱掉了，从我魂里脱掉了，从神那里脱掉了。如果你正处在那些的情况里仍然不觉得受责备，你要怎么办呢？那你知道神不跟你来往，你知道你已经越过了线，只要你越过了线，你可能非常的虔诚，你可能属于教会等等，但你越过了线，神的道下去把人带出来，把他们带回来的就是这个，就是道。任何地方的传道人或任何人，我问你，你敢否认说这是违背神的道的吗？没错，不是这样，所以让我们成为真正的基督徒，甚至我们想尝试的人，那些想尝试的人，我们需要被砍下来煮透。是的，先生，我们都需要这样。神的怜悯我，神的接受我，塑造我。我的心意是这星期后去到神面前，找出下面要做的事。神的接受我，我的一切东西太多了，没有一点好，神的把它割去。这是我今早的祷告。给我的心，我的耳，我的全人行割礼，主要造作我，使我成为神要我成为的那，这是我的祈祷。如果有什么东西需要被割去的，就把它割去吧。主要一直到来指示我，吩咐我，我必须做的。愿主说出他来，我在这里准备与道一致，不管神的道说什么，我就要成为什么。我要做一个在神话语中的基督徒。人的话是虚谎，神的话是真实的。这岂不是现在的趋势吗？岂不是这样的吗？你是这样相信的吗？孩子，你正在寻找洗礼的地方吗？是的，弟兄，在这后面的角落里，是的，他就在这边。你们许多人应当上来，男女信徒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要在这边，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他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对你们这里的天主教徒，使罪得赦的就是这个。你说教会有能力赦罪，教会怎么能赦罪呢？神耶稣是这样告诉教会，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在早期教会起初，他们是怎么赦免的？他们是怎么赦罪的？他们呼召人们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叫他们的罪得赦。不是在一个告解的小屋子里，不，绝对不是。他们就站在那里，内心在神面前悔改，他们就信了。凡信的人都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了，他们就被圣灵充满。阿们。你爱他们？现在我们站起来。 现在可能有许多人需要等候洗礼释放，那还有想来的吗？那还有信的吗？来吧。那有两边，男的往左边，女的往右边，全心的用你里边的一切来信靠主耶稣。现在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来念主祷文。那现在很奇怪，我觉得被带领要这么做。那在我们低头时，你们跟我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那我们继续低着头，我要请那位弟兄过来来做结束的祷告，然后说他心里要说的话，然后宣布已经准备好的洗礼释放。神祝福你们，这是我的祷告，我为你们祷告，你们也为我祷告，我真的需要你们的祷告。